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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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各位同修啊，各位莲友，大家呢下午吉祥啊。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来这个文思啊共修的日子啊。现在呢，我们讲这个净土十一论，今天呢是第五讲啊，讲到第四义了。在此之前呢，智者大师啊，用他的这个厚德智慧啊，在宗盟教下都大开圆寂了以后，非常圆满的把前面三个平常教内人对于净土的疑惑一一进行了解答啊。如果说在对于净土法门或者教义上有一些门或者坎的话呢，想必也是冰释无痕。那么今天呢，我们循着大德的这种高尚的这种智慧和无爱的这种辩才思想，我们再来看他进入到第四个疑问啊，就是净土十义论的第四义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课程啊。那好，我们现在首先呢，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一问的疑点在哪里啊，一起来看论文啊。说问：等是念求生一佛净土，何不十方佛土中随念一佛净土随得往生？何须偏念西方弥陀佛耶？啊，这是提出来这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偏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在此，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讲到说，从这个佛土的依报而言，是说为什么要啊，非得要往生十方三世的这个国土平等，为什么要非得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问呢，它是就这个正报而言，我们大家都知道依报就是所依的国土啊，正报就是我们的色身西方三圣啊。那么这里就是十方净土可以啊，这个一切佛土既可以往生，就可以偏念，就可以遍念一切佛。为什么这里要偏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呢？啊，这是这一这个疑问的一个主要的疑点在这里啊。那么从这个问题上来讲，第四道呢和第四疑呢跟第三疑似乎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啊。但是我们这里呢，也要把它的一个关键点要把它分开啊。为什么呢？前一问第三疑的时候呢，是智者大师主要就这个事而容这个平等之理啊，就是说世上而言求一佛土，那么由于这个啊众生这个心比较容易浊乱的现状现实情形，所以归根处也就落到说锁定一切国土回归到一个佛土的这个净土功德啊。但是这一问呢，它就是说从事出理了，从本质上而言虽然是平等的，但是呢从事相就是现象上来讲，它的差别相就出来啊。之所以这里呢就偏念阿弥陀佛，就是看中西方极乐世界大有这个一言难尽之殊胜之处啊。所以呢，这里这一问的答呢非常的妙啊。可能我们一般都觉得说它的妙在哪里呢，就是第一句啊。我们来看答：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故能偏念阿弥陀佛。就这一句话就把所有一切的疑情给铲除了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学佛一个究竟处呀，就是一个老实啊，就是一个随顺啊。你看在经文里面讲到说，人有信慧难，就是说凡夫没有智慧不敢自专呀。这个首先在这个回答中呢，他提供出一个最能上手的，为什么我们说文思修最主要的是讲的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力啊，就是首先图出最能上手的一个知见，就是什么呢？首先要自己知道我是罪恶生死凡夫啊。大家你看都读过善导大师的这个观经四帖书的话，都知道里面讲到说，深信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就是一点本事都没有啊，每天是贪嗔痴围绕的紧紧的，摆脱不出来啊。六道轮回中生生世世皆如此啊。在这种情况下，凡夫无，为什么？就是没有智慧，摆脱不了吗？出不了轮回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敢自专。你看这里的不敢自专就带有这个惭愧忏悔心，就是不敢自以为是，以自己的凡情度佛菩萨从这个大圆满智慧中称性流露出来的圣洁。你看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犯这个毛病呀，对佛陀经口宣说的这些三藏什么教典啊，往往在那上面容易指点江山，而不懂得什么叫做文思修，就是随顺诸佛的真实教诲，以佛之见为我之见，这是最高之见啊。当然比如说我们一般从这个通途教法里而言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也叫文思讲堂啊，再的讲，我说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讲到一个说，学佛是一个信解行证的过程啊。那么除了信以外，还有解，还有行，还有证啊。这是我们从通常理解力来讲的啊。如果放在这种超情离见的这种见解下的话，大家想想琢磨一下啊，我们说信什么？就是信佛经口宣说真实不虚的宇宙万法实相。那么我们解什么呀？就为了解这个性的这个实相。我们行什么呀？就向这个实相的这个道路上去行。我们证什么？最后完全看到现前现量，入到正道这个实相中。信解行证围绕的就是我们信的东西啊。那么当我们对于佛这种大觉者、大智者称性，把所有宇宙万法的真实状态给我们流露、表达、说明开来的时候，我们不加思索啊，全体的把它就这样支持过来。刚才我们讲到的，转佛之见为我之见，这就是转佛功德为自功德，转佛正量为自正量，信量就是正量啊。这种话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说凡夫智中是以无智为智呢？因为我们都是妄想呀。当我们觉得自己有理解力啊，有领悟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一层一层的妄想啊。从究竟而言啊，那么这里这个专用佛语啊，诸位一定要在这里细细的琢磨啊，为什么说专用佛语呢？这样的话，如果说是一个我们通常大家都有时候觉得说没有什么文化也不看几本经书都觉得说你就凑合着就这么念几声佛，好像是没文化，说你只能听佛乖乖老实的。像智者大师这样祖师宗的祖师，能够把整个经教三藏法师贯通了以后，才宣说了这样的专用佛语，这都是不是一般人能够脱口而出的呀。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你看我们世间人学习一个道理明白一个这个说法，他一定要进行一番考量、分别琢磨这个 猜测普渡完天以后再考虑一下，这到底是还要想说是不是真的，你就说服自己，这就是我慢我执的根本烦恼嘛，贪嗔痴慢疑啊。那再想想我们修行为什么就破我执嘛，除我慢嘛，断疑情嘛，生性根嘛。所以最好的这个性根啊，不加思索的这个对这个啊，根本上而言最不可思议的佛法怎么样去对接呢？就是不要自专，专信佛语啊。当我们啊，通常情况下觉得说啊，这个有时候觉得说自己还应该啊怎么样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理解呀，大家想我们一般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怎么理解，就是要把它吃透弄明白对接好。那么这个里边啊，从这个怎么讲呢，从这个根本理上来讲，它这个理解它就有这个什么呢，桥梁搭建啊，跨越的作用，它就不是说直接，肯定是中间有一个代沟，需要把它摆平。这是我们一般的常情状态，人之常情啊。所以只有这样的智者大师，在这种啊大开圆觉啊，完全承担了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一种知见下，他才可以首先铲除我们一切杜撰的俗语，就说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啊，大家一定要对这上面我们常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是我今见闻得受持，最好的受持就是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啊。大家要知道我们一个巨富的凡夫呀，确确实实是没有一点智慧嘛啊。为什么佛有八万四千法门，层层递进说这么多的次第，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个人自以为是啊，个人对这个佛法的判别高低啊，这个完全见解不同，那就只能说你在哪一个台阶，佛慈悲不舍安置在哪一个台阶进行接引啊。但是接引往哪儿接引呢？就是往最高的这个台阶上接引啊。那我们现在在一肚子的分别妄想之下，就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这个最高台阶，就是诸佛究竟圆满这个智慧，说实话就梦都梦不着呀啊。净土法门极乐世界的一切情形啊，净土法门往生信愿行的内在关联啊，往生之后全是念佛三昧所生的诸善善人聚会一处，清净海众啊，必然一生补处，必至成佛等等，这一切的情形，这都是凡夫乃至二乘，更不要说权位的菩萨梦都梦不着的。只有诸佛所证所行的境界，你凡夫怎么理解这个圆满的这种智慧，我们怎么样去对接呢？只有专用佛语啊。所以大家想想，真正呀，我们从通途教法上告诉诸位啊，就是说这个从理解上啊，就是说悟性上来讲，那么比如说宗门下啊开悟的人，大开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还有这个教下我们一般叫做大开圆解啊，有时候密宗里面也叫做寄生成佛啊，这个已经给大家再的讲过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论这个世上的修行啊，登地的菩萨啊，诸位都知道，从初地到十地，登地的菩萨一地都不知道二地的举手下足之处，就是世上修行的时候啊。你在初地，那么你的视野里边以为修行一定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一般凡夫认为修行一定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我们这个世界就现前的这个国土啊，一定要修十善业，持五戒，这是基本的动作了啊。那我们如果是叛逆的想一下，很可能在初地这么认为，在二地的话，他每天都以在这个啊杀盗淫妄中去练这个心，对这个境，也有可能的。那你能理解了吗？不知道他的举手下足之处，境界不一样，没办法对接。你一个台阶上的风景，你跟一百个台阶上的风景，你怎么去相互描绘、相互感知呢？唯有这里就讲的 不敢自专，专用佛语。为什么？佛的智慧太广大了啊。其他的不说啊，在此我就要详细说，给大家常在这里讲到的释迦牟尼佛讲的第一部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啊，当时成佛了以后啊，这个正道这个十报庄严住在长寂光土，直接释迦牟尼佛把他正的这个限量圆满智慧的境界，称性全部流露给大家在场的听法众，啊，可是大家不要忘了，所有在场的包括阿罗汉乃至这个只有法身大士登地的菩萨能够听得懂，为什么？接地气嘛。啊，一般的人跨越性太大了，他没办法理解，啊，所以才有一个词儿叫做如聋若哑呀，啊，可是我们要晓得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呀，流传到我们这个阎浮提世界啊，当时龙树菩萨在印度龙宫里边取这个经典的时候，他见过三个版本，啊，那么最上本呢是有什么呢？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集，即就是说这个句子里面有根本人的大脑人的意识形态里边数不清算不到啊，中本的也有非常多的句子，只有下本的他才把它取出来翻译的说啊，把这个下本的这个大佛广佛华严经从龙宫里取出来到我们人间翻译过来流传到这个唐朝的时候翻译成这个八十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流传在我们现在这个震旦佛国啊。那我们现在大家想想，我们能不要说这辈子说讲华严经学华严经，这辈子能把华严经读一遍，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上书书圣的法缘了，太厚了呀，就这么一落啊，哪个人你有这个福德因缘去通篇读一遍？那大家想想，这么大的一部经典，现在我们流传是最大的一部经典，当时在龙宫里面那是最小的一部呀，中部和上部都根本没办法流传，为什么？人的这种视野和思维够不着吗？那都是佛从根本智慧中称性流露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理解智者大师这句话呀，他不是谦虚，也不是刻意的低调，而是彻彻底底从内心发自说，越到这个悟境啊越深的时候，才能知道确确实实佛的智慧有多么的广大，多么的究竟圆满。不敢自专，只好专用佛语啊，凡夫怎么能理解佛的圆满智慧呢啊？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说到这样的一种啊这种说专用佛语呢？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啊，佛的智慧是怎么样的一种智慧呢啊？佛的正量他所现前见到的境界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我们常会用一些啊圆融无碍啊，或者说这个啊一目这个整个变法界这个一目了然啊，你看名号里面都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呀，正遍知呀，正就是不会错误了，遍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知道，知就是觉知嘛，一目了然嘛，一念顿知呀。他不是用说眼睛只能看到这里，耳朵只能听这么远，他是所有的现前就用这个本来的这个真如实相和他的清净无染的心去共证，面面俱到，就这是这样的智慧。所以一般我们把佛的智慧呢，通常可能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诸法实相啊，这才是我们常说的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佛语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佛智，佛智就是诸法实相啊。你看如果我们有的大家读过法华经的话，就听到这么一句话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就是讲的佛的真实智慧啊。我们也常常在读到这个偶益大师，他也讲到说净土法门也是唯佛境界，唯佛与佛方能流通，登地菩萨只能知其少分， 就是描绘这个诸法实相啊。那我们现前大家就是说依稀仿佛的诸法实相到底是一个什么相呢？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啊，这么专业的佛学术语，那依附在我们凡夫，现在就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说啊，你法师这里讲诸法实相，到底诸法诸是个什么意思？法诸法就是万事万物，实相就是真实的状态，这个只有佛完全看到了啊。那么我们基本上下意识都是，如果大家啊没有接触过佛教佛法的话，基本上是仗着的这个啊，我们常说戏论也和尚摸不着头脑啊。你稍微读了一点点经啊，听过一点点佛学的概念名词的话啊，马上就会想到平等吗？啊，诸法实相就是平等呀，没有分别呀，不二法门呀，啊，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是自己不知道，下意识的就跟什么呢？佛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断灭空相应了，啊，就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的理解。一说到诸法实相，你看《金刚经》里面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表达的诸法实相。啊，这个佛当时讲解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在表达上也是非常传神的。但是由于凡夫他有自专呀，刚才我们讲到的自以为是的这种，以为我理解的这个层次，我定位的这个概念，我形而上的这个感觉，啊，那么他就一定会就觉得说。啊，绝不会说理解成诸法实相，说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下意识的就会理解成凡所有相皆是没有，空，断灭就是没有。啊，这是一百个人会有一千个人错，除了明心见性的祖师。啊，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有一个在理解，就是对佛的见地上要提起警惕来讲，啊。殊不知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重在破我们的执着破想，不是破这个相啊。我们对于这个实相往往都是没有一个圆满的认识啊。为什么要给大家提到这个，这里我们就讲到了嘛，说这个凡夫无智不敢自专，就是佛的智慧这种知法实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当然在这个教典里面呢，往往用三个层次来表达，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可以尝试，就是这么跟着这样去理解一下，啊，从第一个层面来讲，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这就是我们往往容易理解错的，啊，就是说什么呀，实相无相，就是这个诸法真实相状的这个智慧，是离一切分别杂染对比这个相待之相。没有一相可得，这叫做诸法实相，也叫做刚才讲到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照见五蕴皆空啊。但是这只是什么呀，泯的一层，就是先把它抹掉，还有另外一层要把它立起来，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还有第二层，就是什么呢，实相无不相啊。听起来这个好像很专业，什么是实相无不相，就是说在真实的状态里边，任何一项任何一法都是真实状态当下的表达，现前的呈现，这叫做实相无不相。什么意思呢？具足恒河沙功德之相，能生万法，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那我们一般就往往很难顾及到这个，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实相无不相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既然实相无不相，那么它就包括从事西方故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之相，这是一相，啊，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之相，这又是一相，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阿弥陀佛与诸众生现在其前之相，还是诸法实相。啊，每天各依各圣众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还是一相。水鸟树林都在不间断的宣说法音，让我们不由自主的修行念佛念法念僧，全是诸法实相中实相无不相之万相之相。 这也是诸法实相的具体内容啊。我们能不能够承担呢？啊，这样的啊实相所行境界，包括登地的菩萨都不能具见，就不能圆满的见，只能够就是说，不是说立体全方位的见啊，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层面看一下而已。何况凡夫无智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此讲这个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诸佛智慧绝不是我们平常单方面层次理解的空性，一定要把它圆起来。啊，其他的不要说了，包括这禅宗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六祖慧能大师，啊，当我们读到这个《坛经》的时候呀，大家都如果喜爱《坛经》的同学们都能跟脱口而出，啊，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还有一句话我往往会忽略，就是什么呢？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什么是万法呀？整个十方三世一切国土现前当下的情形，所有的法能生万法，全是我们自性佛的圆满智慧中体现的法啊。所以说能生万法，就能生这个以生性切愿念阿弥陀佛决定可以往生之法，确凿无疑。这就是专用佛语，可以了，你相信就可以啊。所以说呢，你看在经典里面啊，印证这个实相境界的人呢，都不是菩萨呀。啊，我们如果说大家这个天天在这里听法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一定要常去亲近经教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在那一样的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学的看了一下法喜充满的差不多了，一把经本合起来，这段时间觉得修行啊这个知识的不错，但是你过段时间要么疲厌，要么就有可能摇摆不定，甚至走偏。那这个时候一定还要回到佛的圣典上来接受这个加持，我今见闻得受持，再用它来梳理继续前行啊。所以为什么你看这里自证这个实相境界的人，他不是菩萨，不要说罗汉的份儿了，在这个佛说阿弥陀经里边，他是用六方诸佛现这个非同一般的瑞相，出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广长舌来印证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横超净土法门呀。啊，所以大家想想，这才是法界实相呀。这样的法界实相，除了诸佛之外，一切九法界的众生没有份儿，只有一个份儿。什么份儿呀？只有欢喜信受坐立而去的份儿，就是我们智者大师这里讲的凡夫无智不敢自专呀。啊，所以我们要深度的痛彻的来理解这句话，激荡我们的宗教感情和理，这个理性上这种深深扎根于自己八十心田的见解，太难信了啊。所以就这里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就十方三世这么多的国土随便念一个佛求生一个净土，你为什么这里偏念阿弥陀佛的？为什么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佛在经典里面千经万论同宣，十方诸佛共赞啊，释迦牟尼佛说的呀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一说，智者大师就很明确的表态，我不敢自立章程啊，我不可以用自己的意见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够用专用佛语。佛语是什么来回答呢？啊，叫做圣言量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什么叫做圣言量啊，这个质量的量。在这个印度曾经的这个英明啊，我们现在也有大家学这个英明逻辑中嘛，大家知道都有四量，一般我们都从三种，一个叫做限量啊，一个叫做比量，一个叫做非量啊。这是我们通常在辩论里边你首先限量就是我们啊，比如说站在一起说明一件事情啊，说明说这里是福慧慈园啊，那这是个餐厅，大家来了可以用这个餐厅是 这个跟大家结缘来用这个素斋的啊，还有好多这个流通的法物结缘的法本啊。那么这个限量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你我共同所见，这就明摆着的。你说这儿不是这个情形，不是这么一个现场，说不过去。为什么？你和我都见过了啊，这就叫做限量。我们两个人同时在此，在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相信这个规则，这就叫限量啊。立足于我们共同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可以大家来回沟通，确凿无疑啊。当然如果从这个再往纯粹的层面上来讲，什么叫做限量呢？它也是一个真实状态。一般在佛教我们讲到的说正量，往往也用像这个限量境界来表达啊，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对外界的色声香味啊等等这些境界相对之时，接触的那一刹那，我们的意识没有升起分别感觉的之前，那一刹那通常叫做限量境界啊，这叫做限量。那么当我们啊进行沟通、进行理解、进行表达的时候呢，就脱离了限量，到了什么呀？到了比量和非量的层面。什么叫做比量呢？刚才讲到了凡夫自专，就是带着我们自专的层面。我理解了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梨是酸的，你我共同认知，大家都在妄想中呈现出它是酸的。这个苹果是甜的，大家都认为是甜的。通过一番对比，甜的跟酸的比，甜的比酸的甜，酸的比甜的酸，这就叫做比量，对比出来一个境界，出来一个认知啊。当然这个比量有的是比的是比较正确的，大家公认的，还有一种叫做错误的，那就叫做非量啊。什么叫做错误的呢啊？很简单的打个比方啊，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你看有时候我们出去走走呀啊，到某一个地方，现在这个天下名山森占多啊，我们有时候到这个山里面，到道场里面啊，一个山谷绿莹莹的，在这个早上啊，这个雾气腾腾的时候，他会有时候突然发现对面山树林子里面冒烟啊，那么我们下意识的一个人，他会觉得为什么会冒烟？哦，那是烟，烟意味着什么？着火了，肯定这个树林子下面着火了才冒出来这个烟。我现在看到通过这个烟，我可以确定它下面着火啊。那么腾腾腾跑过去，到跟前来发现说，哦，原来这是森林，原始森林里边它这个雾气啊浓，潮气重，它只不过是冒出来一股这个云雾缭绕的，就是类似于烟一样，它气出雾气，你误以为是烟，误以为着火的，其实是湿气啊。这个时候呢，这股湿气在你原来错以为是烟的基础上，它就叫做非量，你认错啊。但是限量、比量、非量都是我们可以什么呢？触摸到的。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依照着性解行证的通途佛法，就是让我们自己触摸。你首先相信因果轮回了啊，那么因果轮随之因果轮回，你一看，哎呀，对着师父这个三世轮回中，为什么人这么有这么一个特性啊？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相遇？相遇以后似曾相识，又有前世某种瓜葛，啊，慢慢这就理解了。理解了以后，那么你说啊，这个肯定修行是起作用的，啊，我决定要脱离这个六道轮回，那慢慢就去行，就去证这个解脱境界，一点一点随着禅修啊，慢慢的从这个妄想的层面趋向于这个解脱的真理，能够触摸得到，一点一点的走。这一般我们都是把它依附在比量、非量乃至去往限量的路途中。那么还有一种法呢，比如说净土法门，它是直接把最高层次的转向你最多层次作为铺垫来打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依附什么呢？圣言量，就是相信佛，只有佛的见解是圆满的，任何佛与回包括菩萨的见解都是不圆满，这个时候就必须专用佛语，这就叫做圣言量。佛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一切觉者啊，而且他是不忘于者，真实于者，就平时对圣 对，这个是为什么叫做圣呀？凡夫吗？凡夫才有贪嗔痴，才有杀盗淫妄，才有这个妄语呀。圣他是超越这个段的，那么圣人他是直接称性流露嘛，对，把这个真理表达了。啊，既然是圣人，那么他所说必定是什么总确不谬的，没有误，不会错。啊，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说出来所有这些啊金口宣说的这些法义，这些语言，我们就无条件的去随顺和承担，完全把它支持过来，相信它，这就叫做圣言量。啊，所以大家看，这里智者大师很明确的说到说，只能钻用佛语，不敢自钻，就是依附的这个圣言量境界。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法门深妙呀。啊，这个法门深妙，它是啊破尽一切的细论的，细论就是非量呀，斩尽一切的理解的，理解就是底量呀，啊，就只能啊，只有这个大菩萨、大祖师们才有自知之明，可以彻底承担诸佛所证的这个限量境界，而用圣言量来进行表达。一般人他不敢承担，他还觉得说这到底对不对呢？啊，佛是这么说了，那我还有个理解呢。啊，你们一般你看，大家出去，你以后有这种经历，你去看看。如果他的见地上面啊比较学了一点佛法，看的经书相对比较多一点，再有这个我慢之称，又没有落到实行上面，又没有惭愧忏悔心的人，大家去发现一下，坐在一起说话呀，说着说着一开始啊，似乎谈玄说妙，很引人入胜，说着说着最后就 hold 不住了，就相互就斗起来了，斗着斗着最后就忘我了，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个见解，我的认知被他人许可，就会想方设法的不顾一切的，甚至歪曲事实的去进行辩解。为什么他做不到限量，他没有证到限量，他就不能称之为圣言量啊。所以这里你看，如果我们用世智变聪呀，以前的祖师们啊，在这个大善智什么在这个论点里面说过嘛，说一切的无意谓语，就是天天谈玄说妙啊，比如说通儒禅课，什么叫做通儒禅课的，就是啊，以前看的书比较多，自以为有文化，儒家思想一套一套的，仁义礼智信，说来说来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世间法。还有禅课，禅课就是净说，哎呀，这个是什么啊，这个佛也是不执着啊，扫荡就是说当下这个刚才讲到的一切尽是万法皆空啊，你还执着什么啊，你就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就可以，这都是叫做禅课。禅课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禅课，我们啊说句不好听的，还有政客呀啊，你看国外说到政客的就是那些政治上投机分子嘛，禅课也是一样呀，他没有真修实证，他就在那磨嘴皮子。可是这个禅它是要真修实证的呀，你用这种世智辩聪去表达，静思度量越推越远呀，何况净土法门是诸佛所行境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你用什么逻辑，你用什么辩证思维，你能讲得透吗？啊，我们也知道哲学上面讲辩证，讲思维逻辑，那为什么最后哲学上面都是没办法实证，只能表达成形而上啊？啊，你看那些世间里边那个啊，好像才华横溢，这种思想超群的人呀，他在这个哲学上他琢磨不透了，他最终一般只有两种路，一种是最后入了信仰，依附宗教了，去实修实干了，完全去用信仰来支撑自己的那种啊这种辩才；第二种就最后很可能就自杀了。活不下去了，穷困潦倒啊，整个一辈子流离失所，最后自杀了，发狂发癫，或者啊用酒精麻醉等等，这都是人间的啊，我们一般说人中精品了呀。为什么？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世智变聪啊，三途八难其中之一难之一啊。 所以我们这里智者大师为什么说不敢自专？刚才讲，这是一个独创的之见呀、啊。啊，遇到诸佛真实教诲，随顺佛语，以佛之见为己之见，这才叫做真之见。啊，当然我们用逻辑辩证思维，你说极乐世界啊，辩证也是可以的呀。如果我们有娑婆燃土，怎么会没有极乐净国呢？啊，如果我们有东方娑婆这个南阎浮提的这个啊，有生老病死的众生，怎么会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光寿无量的一生补处菩萨呢？这都是辩证的，有左有右，有上有下。啊，所以说从这点而言，这就是佛智。啊，所以说在这个祖师们也常讲到，往往这个最推行和信受净土法门上呀，就是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从大拙。啊，你就是说这些这个净土法门呀，它要么是福德深厚的人，要么是智慧超穷的人，他能够直接承担了去。啊，最怕的就是中间上不上下不下的。啊，什么叫做福德深厚的人呢？他什么都不懂，他天生就信。啊，你看我们一般都说老师啊，说民间的这个啊，甚至还有点小瞧人家，说渔夫渔妇啊，斋公斋婆这样的老师念佛者，他往往能够什么呢？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就是说他反正我也不懂，他听说佛菩萨有一个阿弥陀佛，有一个观音菩萨，他就信了。然后他知道说这两位他们都在极乐世界，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在这个世界来受苦了。他就这么一个条件，他信受了，他就一辈子老实念。啊，你看念的有多少呀？有走了还留下肉身不坏的，有走的时候自在往生的，有的这个自知实质的，有多少呀？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能够浅通佛智呀。啊，我们一般就跟说用这个蜜蜂呀，蜜蜂它，你比如说蜜蜂或者蚂蚁，它认不得汉字，它不识汉字呀，人的汉字，人的表达这个沟通工具汉字，它哪能认得呀？可是如果你用蜂蜜写一个汉字在地上或者树上，这个蚂蚁和蜂这个虫子呢，它喜欢吃蜂蜜的虫子，它就会随着这个蜂蜜去咬，一口一口的吃，一口一口的咬，它把这蜂蜜吃完了，这个汉字也就写出来了。啊，所以这就叫暗合道妙。就是虽然他不懂，你就依着这个蜂蜜，你喜欢吃你就吃，就是给你吃的。啊，这个净土法门也是，虽然你不懂这个甚深的教法，你也不必从心地法门中去融会贯通，贯不过去，那么你就信，就是佛说的没错，就叫做老实念佛。你看人家什么都不知道，反而得了一个最高的知见，专用佛语。那我们现在净土的两种人，我们就承担不去呀，智慧上不去，福德下不来，啊，就是半吊子在中间，所以才在天天念一会儿念一会儿，觉得是这么回事，过一段时间又反问自己，皮眼的不行，皮眼就肯定是信心不够，啊。一旦你深深地陷入到娑婆的场景啊，你每天这么去感受的时候，你这方面的太熟了，极乐世界肯定生。啊，你人间的话说多了，人间的事想腻了，那么你专用佛语的用，你就用不起来。那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赞叹智者大师。啊，就是他老人家有这样的一种表达，你看后面才讲道理，一开始他扑面而来就说了一句，说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啊。大家要知道，这也是净土法门修行的一个诀窍呀，这就涵盖了凡夫无智，那么就说明不敢自专就是信呀，啊，专用佛语就是愿和行呀，他不会离开这个根本的宗旨的，还是信愿行，这就是修行诀窍啊。所以呢对于这个第五仪啊，当然我们还没有啊，在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啊，然后呢，下半场我们再讲一下为什么要专用佛语，哪里开始说到专用佛语，它的内涵的这个啊，这个因缘如何？到下半场我们来继续再听完啊，阿弥陀佛。